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请到了小凤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题目是耶和华为我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行了大事。好，小凤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你就开始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为你行了大事。
14年前我偶然发现先生跟异性有密切来往，从此陷入婚姻的风暴。不久后我信主，并且参加了学员的婚姻班，加入妇女的小组，学习依靠神挽救我的婚姻。这14年来我经历先生不止一次外遇，也经历了癌症手术和漫长的化疗。若不是有神有小组，我恐怕早已经放弃婚姻，心碎而死亡了。对我打击最大的发生在7年前，我先生突然失联，夜不归营，只传来简讯一个字 sorry。 从此他常常不回家过夜，在家的时候也是失魂落魄，坐立难安。我几乎确定他又有外遇了。我忍不住翻了先生的包包，果然找到一叠一位女性写给他的信。我在心里充满愤怒和绝望的情况下，马上跟先生摊牌，要求他跟对方分手，不然就离婚。他对我说，虽然他也很痛苦，但他不想停止，还说既然你那么痛苦，就赶快签一签，我们离婚吧。接着他就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立刻为自己的失控感到后悔，马上传讯息给他说，抱歉，我刚才态度不好，也不该提离婚。我愿意原谅你，等候你回家，我永远爱你。他的回应却是，谢谢，但我无法原谅自己，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几天后他回来了，但之后每个礼拜都会两三天不回家，在家的时候也常把我当空气。我心疼他在最终挣扎的痛苦，但内心被丈夫背叛的痛苦却更深更痛。我控告自己是个失败的妻子，不配当基督徒，更无法饶恕他。苦毒恼恨和自我控告的想法不断折磨着我。小组长得知我的情况以后完全接纳我，对我说，你受苦了，我好心疼你。小组姐妹们抽出时间陪伴安慰我，神更在我一夜等不到先生回家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鼓励我，陪我度过最煎熬的时刻。有天深夜，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翻开圣经，赫然看见神的话对我说，因我们神怜悯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抬头看到天空，也微微发亮，就像神话语的光照进我心里的黑暗，对我说，我不仅极为宝贵，更富有无可取代的使命。神爱我，也爱先生，要透过我帮助他走上救恩的路。我大大被激励，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和神给我的使命。神也开始慢慢医治我充满苦毒和受伤的心。有一天，我因为先生没有回家而无法入睡，正好读到约翰福音11章33节，描述耶稣感受到人心里的哀痛就哭了。读到这里我也哭了，我感觉耶稣也一样，他感受到我心里的痛苦，岂不也为我心里的哀痛而哭？耶稣又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看到耶稣的爱不止温柔，更充满了能力。就这样，神带领我渐渐跳脱自怜和无力感，恢复了信心，不再想着要放弃。之后虽然先生还是每周固定两晚不回家，甚至有几次不告而别，到了机场才简讯告诉我他出国了，要一两个礼拜才回家。但奇妙的是，我却能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内心平静安稳，甚至还能带领小组，帮助情况比我更困难的姐妹们。有一次，先生开刀住院，我在医院陪伴先生，那位外女却不甘示弱， 叫人送花、送早餐、送咖啡来，甚至要进病房宣示他的存在。出院时他还威胁要大闹病房，要先生跟他一起离开。面对对方的挑衅和先生的软弱，我的心好痛。感谢神，当时小组长透过简讯及时鼓励我，要温柔坚定地向先生说，我要等他一起回家。经过3小时的安静祷告和等待，先生终于决定跟我一起回家了。我想当时最尴尬、最紧张的应该是先生吧。我也相信我的稳定让他对我越来越有安全感。感谢主，这些年在小组里与姐妹们彼此扶持，我持续依靠神做好妻子该做的，接纳先生暂时还无法脱离现在最终的生活，并耐心等候神带他回家的时候。就在2年前的一个礼拜六，先生要出门前对我说，以后他会当天来回。我问，礼拜天不用再去吗？他说不去了，就没再多做解释。我半信半疑，心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没想到连续几个礼拜，先生真的都当天来回，不再外宿。隔了一阵子，连礼拜六都待在家里，出门也都会带着我。终于我的先生回家了，心跟人都回家了。感谢赞美神，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就像做梦的人，经历被掳的人归回时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大喜乐。我要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大家。
是，我的心跟着你一起这样子经历风暴、经历风浪，最后当这个脱离罪回归的这个男人回家的时候，我的心也跟你一起欢呼喜乐，一起踊跃赞美神。感谢主，这是一个好激励人心的见证。所以这个前后经历了14年，是吗？
对。
所以你信主大概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吗？
差不多的时间，几乎是同时。
对，小凤以前也接受过我的访问，那个时候是还在风暴中，但是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其实不是在最后这个人回转了才与我们同在，而是整个风浪的过程里其实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先生还没有信主，对不对？
还没有。
对，我们说还没啊，所以
还没。
对，他要信主，我们非常有盼望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凤，你说说看，当年你在困难中，你很容易的相信了一些谎言。那这个谎言的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你很容易相信的谎言有哪些？
在我先生疯狂陷在外遇关系的那段时间，他说他根本没有爱过我。认识万里让他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虽然我早已明白我是神为我丈夫预备最合适他最好的妻子，但那时候的我还是被谎言欺骗而觉得受伤，受伤到心都碎了，也定罪自己，先生有外遇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或许我真的不是先生理想中的妻子，万女比我适合他，而一度想要放弃婚姻。
是，所以在这种困难中，你的配偶有外遇，你在这个过程里最容易相信的谎言其实很多就是自我否定的话，例如我条件不够好。男人可能你的妻子有外遇的时候，你会说我的外形就是不够吸引人，女孩子会认为那一定是我不够性感，我不够温柔。有的人会说我的能力不够强，我被比下去了，我的条件太差了。所以我们会一直环绕在自己条件不够好这样的一种谎言里。当我们相信了这些谎言，这些负面的想法，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失去盼望。
对，然后觉得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反正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不过小凤她先生也不是第一次，她先生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 想一想，这个真的也不是我们的条件的问题，其实是这一个男人他里面有一种再换了几个也没有办法都令他满意的那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是这个男人的问题，真的也不是我们不够好。其实小凤是我们当中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女性哦，我是说不论在外形，不论在能力上，其实小凤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来分辨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他有外遇跟我够不够好其实关系不大哦，但这个却是魔鬼经常使用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来迷惑我们，让我们被打击，让我们非常痛苦，非常受伤，以至于我们想放弃。当我们想放弃婚姻的时候，其实是魔鬼正中下怀哦。有的时候我们的先生都不一定那么想要跟我们离婚，魔鬼希望我们离婚，因为他就是要拆散家庭，他就是要抵挡上帝要赐给人类福气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我是说在地上的人际关系里面，当你很想离婚的时候，你觉得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请记得这是魔鬼的谎言。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再回来，我要再访问小凤一些问题。好，我要继续访问小凤。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你，在那段时间有哪些关键帮助你克服想要放弃婚姻这样的想法？
在我经历婚姻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我已经在妇女小组有六七年了，一直有稳定的小组，除了每周小组还有定期举办的门徒训练，另外也会报名参加婚姻班跟婚姻讲座，让自己浸泡在按着基督信仰圣经真理教导，这帮助我有能力分辨并且拒绝谎言，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宝贵价值，而不再因为自怜觉得没有盼望而想放弃。同时我的小组长了解我的情况后，他完全接纳我的负面情绪，在我最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陪伴我，温柔坚定地用真理坚固我，帮助我仰望依靠神。再加上我有许多的小组姐妹陪伴我，为我祷告度过最困难的时刻。另外，每天稳定读经祷告与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重要，神的爱透过我所读的经文和祷告时圣灵的感动跟我对话，往往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的话直接满足了我对爱的渴求，使我得到安慰跟医治。我深深的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神绝对不会离弃我，神永远是我的依靠。那段时间每天稳定灵修读经祷告，对我来说就像呼吸空气一样重要，没有神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是真的，我们需要神。其实不论你现在有没有在婚姻风暴里，你我都要跟小凤一样紧紧抓住神。小凤刚才归纳下来就是有两个重点，是什么帮助她愿意继续走下去？她说第一个是跟一群有相同信仰并且明白真理的人互相连结，她强调说在小组里，所以我们需要跟人有紧密的连结。我们常常自己走着走着就觉得孤单无力，我们非常需要同伴的扶持。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些可以扶持你支持你的好朋友？而且他们是要鼓励你往正确的方向的哦，他们不是在那里唱衰你的哦，他们不是跟你说对这种男人还要他干嘛，我帮你找律师帮你离婚，你知道吗？这样的人你要远离哦，你要跟那些鼓励你继续持守婚姻，在你很沮丧失望的时候能够给你力量的这些好朋友在一起。另外小凤提到的是 他每天读圣经祷告。这里的读圣经祷告真的不是形式上的表面做一做交差了事，这里的读圣经祷告是真的读每一句话都说，主啊，阿们，这是你要对我说的话。我们的心哦，去领受这个神的话，好像那个水浇在种花的土壤里，土壤吸收了水分，这个花的根哦，就把养分水分吸进来，花就开始活过来。所以神的话对我们就好像这样的养分，我们要用谦卑的心去吸收，我们也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的意思。所以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我们与神连结，然后我们也与爱神的人连结。其实在那段时间，小凤都还有继续在带小组，是不是？
是。
对呀，你自己都已经哦遇到很大的困难，可是你还是很愿意继续帮助跟你有类似困难的人呢？为什么你那个时候还愿意这样做呀？
其实我在帮助姐妹的时候，我回应姐妹的话，鼓励他们的话，其实一样透过我自己的嘴巴来鼓励我自己。我听到这些真理，我会再一次的被建立，再一次的被坚固。
是，小凤讲的真的就是我和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在经验的，就正当我现在在节目里面讲这些要插头插在耶稣身上，然后要与爱主的人一同彼此扶持跟随耶稣，这些话也回到我的心里，我也在说阿们阿们。我也要记得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帮助了自己。那小凤，在先生外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自怜呢，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很沮丧，觉得自己很糟糕。 是什么能够让你脱离自怜的？
我要说圣经真理帮助我在理智上确认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在情感上我也真实经历了神无限宽广没有止境永不止息的爱，而具体而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凭感觉，凭意志，把焦点从自我中心、困难、负面情绪转向神。
是，小凤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思想的根据。小凤刻意把焦点从自我转移向神，这个是每一个成熟跟随耶稣的人都要每天操练的。不容消极负面的思想来掌控我的心思意念，我要刻意的把焦点放在上帝怎么看我。上帝看我是宝贵的，我的先生可能不觉得我宝贵，先生的心可能都在外女身上，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是没有价值的。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极为宝贵的，我要去抓住这样的一个真理，就能够帮助我脱离自怜。最后，是什么让你能够继续爱丈夫？
神透过十多年的婚姻风暴改变我的眼光，建立我在主里面的自我价值，学习饶恕，选择不受伤。圣经真理帮助我用神的眼光看自己，也帮助我用神的眼光看我的先生。神看他跟看我一样，他是神的宝贝，也是神为我预备最适合我的丈夫。当我学习用神的眼光看他的时候，神就恢复我的眼光，看到当年我欣赏的他风趣、幽默、聪明、博学的特质都没有改变，而现在的他更加的成熟，更多了对我的接纳跟体谅。更重要的是，神的爱完全医治我，不以受害者自居，而且我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神在他良善、纯全、美好的心意当中完全掌权，是神透过苦难要祝福我们。他是神为我预备的最适合我的丈夫，我相信他跟我爱他一样的爱我，就是我相信我先生也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
嗯，所以你现在对先生的认知完全改变了，就是你选择相信他非常爱你， 就像你非常爱他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呦，
上帝果真为你成就了大事，这真的，先生会爱你，像你爱他一样。刚才小凤讲了一句话，就是小凤看他的先生是上帝给小凤最合适的丈夫，就像小凤也是上帝给先生最合适的妻子一样。我们每一个已经结婚的人都要这样看自己，也要这样看配偶。当我认定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不管我的配偶怎么想我，怎么对待我，我都非常坚定地认定这是上帝给我的位分，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位分。那如果他今天背叛我，刚才小凤前面有说，上帝其实是要透过这些苦难祝福我们，来帮助我更成熟，帮助我更宽广，让我学习什么是饶恕，什么是真爱，什么是不放弃。我想小凤经历了这些，我认为先生心里是非常感动的。他看到为什么他的妻子可以在他做了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之后，仍然愿意包容、等候、饶恕。所以现在先生也用这样的爱来回应小凤，真好。是，所以我想小凤，请你最后给可能还在婚姻风暴在挣扎，在想我要不要放弃这样的妇女或者这样的男士，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要跟这样的情况的弟兄姐妹鼓励你们，你选择的道路是跟随神的路，你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的目标正确，你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不要凭感觉，而是凭对神的认识跟信心，紧紧的跟随神继续走下去。
太好了，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小凤的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好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位男士问的，我很谢谢这位男士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男人会不好意思问这种问题，虽然这个可能也是他心里很困扰的夫妻关系的一个层面。好，这位男士问的问题就是，老婆不太想要与我发生性行为，请问该怎么办？我想可能这真的是很多男性的困扰，就是他很爱他的妻子，然后跟他的太太结婚了，可是结果发现太太不太想要跟他有亲密性行为，这个成为他的一个苦恼。我觉得他好勇敢哦，这样问我们。所以我想玉英啊，亲密性关系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对婚姻的蓝图里面，我们说 exclusive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排他性的一个关系，只有在婚姻里面被允许男女夫妻可以有这样美好的关系。可是偏偏这个太太又对这件事情不热衷，不太想要，这个丈夫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夫妻的亲密关系就是彰显神的爱，代表圣洁，所以呢，亲密性关系是以神的爱为根基的。那上帝很奇妙的在设计男生跟女生的时候，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感受还有需要感是不一样的，是为了激励我们，也提醒我们，真爱最重要的有一个特质，就是要放下自我，为对方着想。放下自己的想要，放下自己觉得应该这样的认知，先去以对方的感受，他的认知去理解他，为对方着想。所以第一个就是，的确是男跟女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需要 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应该说不一样。所以呢，太太会比较不想要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女生的反应。除非经过真理的教导，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上了荣姐你们上的婚姻的课程，关于这个部分的正确的教导，从上帝的眼光怎么看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对我这个女生来说，我才好像被开启，我才能够从先生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跟重要性。哦，原来男人很多时候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对妻子的爱，可是妻子比较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那个管道不太一样，所以妻子不太能够去理解这个原来是先生在爱我。我觉得对一般的女性来说，很难把爱跟亲密性关系连接在一起。他们觉得爱就是你体贴我啊，听我说话呀，你帮我做家事啊，然后你会称赞我啊，当我难过的时候你会秀秀我啊，可能我们女孩子觉得抱抱我我就好满足了，就是抱我是因为你要安慰我，但是可能对男性来说呢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些不同，要让我们去放下自我，去能够站在对方去为他着想。第二个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要改变我自己，我不能要求别人，我愿意为我自己负责。我觉得这个先生你很棒，就是你是愿意爱太太，在婚姻里面忠诚。我觉得对男性来说，尤其太太又不想要的时候，你感觉你的需要被否定的时候，有的男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理由让我可以出轨。但是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想要解决，你希望太太能够开开心心甘心乐意跟你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不能改变别人，我要为我自己负责，所以怎么办呢？我先想我怎么爱我太太。我太太爱的语言是什么？她常常希望我为她做什么，或者有的时候常常她会抱怨什么。例如说，可能你下班晚喜欢放轻松在那里看个电视，但是太太忙里忙外很累，希望你帮她洗个碗，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分内的事啊。诶，你愿不愿意因为爱她去帮她洗个碗？如果你太太常说小孩功课你帮忙看一下你都不看，你会觉得说老婆我很信任你啊，你要做什么都没问题啊，你可能是信任哦，但太太会希望你能够帮一下。还有我们在帮的时候千万不要骂小孩，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责备太太，就会觉得很心疼，你一方面要帮我顾小孩功课，可是你又骂小孩，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们可不可能尽量的去看到太太常常跟你抱怨的，或是太太喜欢怎么样的方式她感觉到被爱，当我们先去用对方能够体会的方式爱她的时候，她的爱被满足了，他在这样的部分上就更甘心乐意的付出。相反的，我觉得对妻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先生的需要是这样的方式最容易感受被爱，我们是否愿意因为爱而主动的给予呢？神总是要我们读到圣经中对我的真理啦，然后我去实践，我就能经验蒙福跟祝福。所以所有的真理都是为自己听的，我要去为我自己负责，而不是要求对方让他能够做出上帝觉得该做的事啊，这个都不是我们的责任，让神的灵去感动他吧。我是哪一个角色，我就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去为对方来改变自己，按着他能够最容易被满足的方式去让他感受到被爱，因为主的关系。
是，刚才玉英讲的非常的正确，就是亲密关系也是在彰显神的爱。这个神的爱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一开始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觉得先生在亲密关系上，我们也需要操练恒久忍耐。我今天还听到一个姐妹说，是不是男人都有那种想要做皇帝的梦想啊，好像他一回家他就希望像皇帝一样的 被尊荣被对待啊，这个姐妹的观察可能是很正确的哈。对，这个是男人心里面的一个需求，但是圣经有一句话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这个过程里我需要恒久忍耐，忍耐并不是一个好的感觉，可是圣经却说这叫做爱。男人可能真的就是透过他的妻子愿意主动跟他有亲密性关系，他就觉得很被爱了。所以姐妹，其实要爱你先生哦，也没有那么困难啦，但是我们要这样做也是需要舍己哦。但是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女人怎么样能够比较深刻的感受到她的丈夫爱她。刚才其实玉英都有提到，我想到的真的比较一般普遍的有两方面。第一个，女人非常需要被赞美。第二个，女人非常渴望她的先生能够跟她谈心。各位男士，请你观察一下，你太太通常在哪几方面她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有些人对自己的外表不是那么有把握。第二个，有些人对自己的能力，她觉得她没有那么聪明。第三，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天生的一些性格。所以我们需要在太太自己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很有自信的地方，我们去赞美她。例如哈，外表的部分，各位先生你可以说，老婆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我一天上班都在想你耶。你说好像你也没有真的那么想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学习说一些比较夸张的话。对呀，就算哈有两分真的就够了，你都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你太太就会心花怒放。在能力方面啊，哦，你的菜煮的真好吃，哦，你这一次安排家庭旅游你真细心，你的设想好周全，我们家如果没有你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个是肯定他做事的能力。下面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在性格或者我们说个性上，你也可以说，老婆你刚讲那句话的时候你的声音好好听哦。或者你好温柔耶，我们的孩子好有福，有你这么爱他们的妈妈，我好幸运能娶到你，诸如此类。我们赞美太太的目的不是要她就晚上对我们很激情，不是不是哦，那这样是一种利益交换，这个他不买你的账的。你必须真诚的从心里欣赏赞美他，那他如何回应就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他，要让他开心。我发现很多女人心里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哪一天他先生愿意真的用心的坐下来跟他谈心，听他心里所想的，听听他的感受，他的意见，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女人好需要讲话，尤其需要跟他先生讲话。所以提问的这位弟兄，你愿不愿意给你太太一点时间听他讲话？当你很认真想要花时间听他讲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你爱他耶，他会觉得啊、哦，我怎么这么幸福。然后这个时候在亲密关系上要你太太很喜欢或者甚至主动享受做这件事，那就没那么困难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提问，有一位姐妹她说她为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她说这个朋友的婚姻里面先生比较强势的，所以先生要儿子顺服先生的意思来选先生中意的女孩子结婚，所以有点逼儿子要跟某一个女孩子结婚，可是 孩子不听，爸爸就会录影一些妈妈忧郁症发作的时候的影片传给儿子，然后说就是因为儿子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跟我中意的女孩子结婚，你看你害妈妈得忧郁症。那其实提问的这位姐妹说，妈妈的忧郁症是因为爸爸的强势逼迫，而不是因为儿子没有按照爸爸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先生好像常常会暗中做一些又不符合事实，最后又拿去来指控儿子的事。那还有一个就是先生明白他的妻子愿意尊重顺服他持守婚姻，所以在两人意见分歧的时候，先生常常会以离婚逼迫姐妹要顺服。好，那当然提问的并不是当事人，提问的是旁边的一位朋友。所以听起来哈，确实好像这个妻子是那一个受害者。这位提问的朋友，他的意思是他要怎么帮助他的这个朋友呢？玉英，我在想，其实所有的婚姻问题里面，我们最后真的还是要回到你是否愿意在你的婚姻上面来信靠神，来寻求神的帮助。好，所以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太太看到，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控对方怎么说怎么做。听起来感觉很像是都是先生在逼迫我，逼我就范，听他的话。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去决定对方要怎么说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怎么回应怎么做。我要为我自己怎么回应怎么做向神负责。这个太太好像都是委曲求全，但是其实那个委曲求全也是另一种掌控，就是好吧，那我听你的，如果我听你的你就不要这样对我凶了，我听你的你就会爱我对不对？你就会对我好声好气吗？或者你就会对我怎么样吗？我希望透过我的好像委屈啊，听你的话，就让你按照我的意思做出我想要的样子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反向的掌控。所以当我这样做完对方没有改变的时候，好，我都听你的啦，可是你怎么还是这样，我就开始觉得委屈难过，甚至我里面充满了苦毒，我当然会忧虑，我也非常痛苦。所以那个解药还是来自自己，我自己学习开始向上帝负责，我开始学习不掌控对方。所以我们夫妻有一方愿意不要用旧的模式去回应对方，就可以开始停损，把关系开始导向一个比较更健康的沟通模式。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次先生给你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回应。你可以安静，你可以等候他情绪过了，跟他分享你的困难，或是跟他分享你的看法，然后你可以尊重他，可以不理解甚至生气都没有关系哦。其实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保持我里面的安稳和稳定，和与神保持连线。每次先生来的时候，你不要立刻就去回应他，因为你就会用你自己原来的方式就开始害怕讨好，或者是焦虑，或者里面开始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不讲理，有很多你的想法，所以那都是你的旧模式。你是新造的人，圣灵可以随时成为的帮助，你可以安静，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知道怎么做。有个姐妹形容的我好喜欢哦，她说你不要他打来的球，你每一颗都接，而且你都会解释，可是你去回应他，他丢的散弹你都接，你接的累死了，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你就没有目标了。那些都是需求，需求是什么意思？那都不是他真正的需要。这个男人会这么想要掌控，会这么想要太太听话，儿子听话，就是他里面好没有安全感，好没有自信，好不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他要的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就范的老婆， 其实他渴望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被满意，太太嫁给他会幸福的男人，但是他做的却让别人越远离他，他不会快乐，他不会真正的安静下来。所以我们第二个点是，你要去理解，求圣灵光照你，帮助你去理解你先生要你做那件事情背后的意义，求神给你智慧。例如他希望你去聊一聊，然后改变你儿子去顺服他去娶那个女的，好啊，没问题，我可以跟儿子聊一聊。先生一定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嘛，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他希望孩子可以娶一个这么好的老婆会幸福，所以他的动机是爱孩子啊。但是他不会说，那我们就当帮助者，我可以去了解儿子他在这个交友的对象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跟儿子聊一聊。只要我是情绪稳定的，最后我们告诉儿子是，不论你做什么决定，妈妈都支持你，妈妈信任你，妈妈相信你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妈妈会为你祷告，婚姻很重要，你爸爸很好，为你挑中一个好女孩，妈妈知道爸爸妈妈最后仍然会尊重你的决定。所以我可以理解先生真正背后是希望儿子幸福美满，拥有一个好的婚姻，能够娶到一个好的太太，这就是先生想要的啊。最后我要说，你要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学习幽默感，你要知道你好宝贵，你是上帝为先生预备最好的礼物。那先生可能用离婚来威胁我们，我只要不签字，我不离婚，先生怎么说都没关系，那个是需求，不是实求。需求就是他用这个方式要你听他的话，你就不用回应啊，因为他发现你不动如山，哇，你怎么可以这么稳定？然后笑一笑，然后你就去做该做的家事，笑一笑，你就该去晒衣服。然后呢，听完就说，老公，你饿了没？我们去吃饭。他里面需要知道太太从里面尊敬他，而且他就是想要找到那个稳定的力量。他发现你里面有欸，他不论怎么跳，怎么蹦蹦跳跳的，怎么混乱，老婆都有一个稳定的灵，因为你与神连结。我觉得我们每天要被圣灵管理，从圣灵得能力，智慧从神来，你就会明白先生到底哪一颗是实求，哪一颗是需求。然后我们呢，持续丢好球，我们持续丢，我们这边不要乱接，然后我们去丢稳定的正确的球，正确的食物，把他的属灵的生命喂养刚强起来，他情绪也会随之你的稳定而跟着稳定。
是，我最近在小组里面听到一位姐妹她的回应，我觉得哦，她讲的好有智慧哦。譬如说，你先生明明知道你不离婚，可是他还是会说我想要跟你离婚，其实就是他很想被你说服，诶，就是他想要再听你讲一次你没有要跟他离婚，他想要再听你说一次其实你还是很爱他。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会被问题淹没，可是如果我们爬到问题的上层，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就像玉英说的，我们不一定要回应说，哦，我先生竟然乱讲，说我是因为儿子的婚姻然后得忧郁症，我哪是因为儿子的婚姻得忧郁症啊，我是因为我先生苦待我，我才得忧郁症的。他竟然把这个理由归到孩子身上，这叫需求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解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到问题的最顶端，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只要我与神连结，我就原谅先生吧。我们也找机会来肯定先生，并且告诉先生我们仍然爱他，我们愿意继续的敬重顺服他，其他的这些就不用去钻进去想要解决，就让它过去。 生活就是可以单纯一点，我们学习感恩，我们学习信靠神。好，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